大家好，我是杜鄂，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这个人吧，熟悉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就是个贱骨头。这种说法呢是不带任何修辞和夸张的成分在里边，纯粹就是反映事实。我就是那种你要是让我好好待着，我就浑身难受，所以隔三差五呢就必须出去找点苦头吃吃，属于那种没苦硬吃的。这不，上个周末呢我也没闲着，就跑去了一趟千岛湖，来个环湖骑行。其实呢，千岛湖我并不是第一次去骑车，我去年也去过一次，不过这两次去呢，我跟你说这感觉啊简直是天差地别。去年那次啊我记忆犹新，我记得是八九月份的时候，当时可谓是艳阳高照，万里无云，当地的气温应该是30多度，体感温度差不多40，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啊，就是在那个柏油马路上面骑车，你的每一个毛孔都能很清楚地感觉到那地上的热气啊蹭蹭蹭地往上窜，你感觉自己都快要融化掉了。我那次骑完呢就感觉就快圆寂了，如果形容啊当时被热成一条狗了都算是轻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估摸着就快变成舍利子了。不过呢今年这一次，哎呀，这绝对是一个享受局啊，是20多度的天气，还是多云的天，太阳呢也不会很晒，微微的凉风啊吹在脸上，哇塞，你别提多舒服了。我这两次骑行呢都不是一个人去的，我记得在往期的节目里边也分享过，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十几年前帮我传了我现在这台折叠车的那位朋友，他也是个骑行爱好者，我们两个人呢就经常时不时的会去外地骑自行车。上一次我们两个人来千岛湖的时候是周五晚上，我们两个人坐着高铁把自行车当作行李一样的带过来，骑完之后呢我们就又坐高铁回去了。这一次呢他鸟枪换炮了，他前不久呢就搞了台新的智能汽车，具体啥牌子我记不太起来了，这个怪我，我对汽车一窍不通，也一点兴趣也没有，大街上的车子我可能一半都叫不出来是什么牌子的。这里没有提人家的牌子啊，不是因为嫌弃人家没给咱们赞助啊，其实真的就是没记住啊，下次跟那个朋友联系的时候我再好好的问一问啊，把这一课给补上。这个车子啊挺有意思的，能叫做智能汽车，大家都知道啊，这应该就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虽然我自己没有啊，但也怎么都听说过，现在的造车不是在考虑，哎，我用的是什么什么发动机，或者说是变速箱，或者说我用的是哪个悬挂系统。新能源汽车嘛，不给你搞这套东西，直接降维打击，什么里边装个电视机啊，装个冰箱啊，感觉是把这个汽车给打造成了一个移动的家，但是它也不是房车。不过呢，也能让我这个局外人呢感受到了现在造车的这个方向已经和以前大大不同了。以前的造车讲究这些性能参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驾驶员来提高你驾驶员的驾驶体验。我这一脚油下去，我的车子蹭蹭的出去。我这个悬挂比较好，我可能在走这个颠簸的路的时候呢我就体验会好一些，那诸如此类的吧。现在的车子呢它的重点和卖点啊好像都已经从驾驶这个上面呢给迁移走了，都关注在这个乘客的体验上面。你说说看，那电视机、冰箱还有什么按摩座椅啊，这种东西你怎么听怎么不觉得它是专为驾驶员去设计的。我现在仅从一个商业产品的视角来分析新一代的这种造车的理念呢，它把购买车的这个行为人已经不再仅仅是放在驾驶员个人本身上面了，它把这个决策的链路上面的其他参与者都放进来了。比如说以家庭为单位，上有老下有小，在买车的时候是进行共同决策的，这个群体里边的任何人在跟这个车进行交互的时候，他们每个人不同的体验都能影响到这个购车的决策。所以说当我身边的有些人会跟我分享现在的这种新的造车势力啊都是乱来， 设计的东西都很脑残，把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放到上面去，简直就是哗众取宠，把最基本的东西给忽略掉了。我只能说，从商业角度来看的话，他的目标是把车子给卖出去，那他做的这样一种产品设计策略啊，我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这里边啊，的确有些东西我对此会表示深深的疑虑，这个我们稍后会具体的谈一谈。说回他这台车本身吧，一个带 AI 的车，屏幕是老大一个，他还能跟你对话，你可以跟他提要求，让他帮你打开座椅通风，让他启动座椅按摩的功能，甚至他还能帮你开车。虽说某种程度上的智能驾驶呢早就已经有了，但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呢，这还是头一次体验。这趟旅行呢简直就是一次降维打击。我们俩呢就把两台自行车折叠好之后呢，就往后备箱里面一放，既然是开车去，我们就带了一些上次没有用的东西，帐篷、睡袋、防潮垫、充气床垫。说到这儿你应该能听得出来了，这一次呢我们是打算过得拮据一点，酒店的住宿费呢就不打算掏了，找个没人的地方呢咱们就扎营过夜。对了，我还带了一个小型的电泵，就是可以给那个充气床垫打气的，连吹这个动作都已经省了，就嗡一下，哎，床垫就充满气了，全自动。按理说呢，这应该是一次完美的零摩擦纯粹享受型的旅程，对吧？结果呢，这可能是我在外面呢这睡得最惨的一次了。我们两个人呢就开着这个高级的 AI 神车，就享受着所有自动化的便利啊。结果呢在睡觉这个全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上面翻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车。我们的计划是啊，晚上在湖边扎营，你想想那画面它多美，对吧？枕着湖水看着星星。现实呢是我们礼拜五我等那哥们儿下班之后呢我们才一起出发，到了那边呢天都已经黑了才开始去找营地。我们事先呢看到的在淳安市的南面有一块地方可以免费停车，我们本来是想在那个地方去扎营，结果到了一看呢，哇塞，那根本就是下不去帐钉的那种坚硬地面，全是石子水泥。我们俩在那附近呢兜兜转转，都快十二点了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结果呢我们只能半夜三更的继续开车子，然后在无比漆黑的路上张望路边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下帐篷，也算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吧，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我们就在路边的一处收费停车场里边呢找到了一小块草皮，地方不大，将将能够把两个帐篷给撑起来。都已经这个时间了也没有办法去挑肥拣瘦了，我们在沿途的公厕里边洗漱完毕，把帐篷打好就赶紧睡下。那一晚上啊，我就听着这旁边国道上面那些拉货的大卡车轰隆隆轰隆隆这一辆一辆的呼啸而过，那个低音炮啊是真带劲儿啊，临场感十足，震得我这五脏六腑都在共鸣。没有办法，我就只好戴上了降噪耳塞，在手机上调了一个下雨的白噪声，用来中和一下这时不时的大卡车的轰鸣声。的确啊挺难入睡的，我就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帐篷里边就睁着眼睛啊思考自己的人生。我第一个想的问题呢就是，这些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方便的这些玩意儿，是不是正在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蠢呢？我们是不是正在被这些自动化的东西给惯坏了？想当年啊，也就是去年吧，去年那次啊，我觉得那才叫骑行。那次我们是纯手动挡的模式，自个儿坐高铁，这晃晃悠悠的到了千岛湖站，下了高铁一看表，我勒个去，都已经快十点了。千岛湖的高铁站也真的缺了大德了，它修在千岛湖的角落里边。千岛湖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不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大湖，它更像是一个纺锤形的湖，非常细长。纺锤的一头呢，大概在两点钟方向，另外一头呢，大概在八点钟方向。这个千岛湖的高铁站呢，就位于这个两点钟的纺锤的一个尖儿上面。这附近呢，我感觉啥也没有， 因为当时下了火车之后，周围也一片漆黑。我觉得政府之所以把高铁啊建到这么偏僻的地方，也可能是为了拉动地方的经济，招商引资，吸引资本呢，围绕着高铁这个主题呢，就打造一片新的开发的区域出来。但起码在当时呢，肯定是没有发展起来咯。于是呢，我们下了火车之后呢，半夜三更的，但也不得不骑车二三十公里吧，去到离高铁站最近的一个县城，就是淳安县，才能找到酒店住下来。那个时候啊，我们可是全程要负重的，因为所有的行李、换洗的衣服、补给、工具包，那都得自己背着驮着。你就能想象到啊，在第二天我们正式骑行的时候，顶着那个无比灿烂的太阳，在体感40度的户外骑行，这真不是开玩笑。但骑在那个马路上面呢，我头先不是说感觉地上的热气在蹭蹭的往上窜吗？那种热气啊，你是低头就能看见那种。那空气被加热之后，它产生了扭曲的波纹。我心说，这《西游记》里边的火焰山应该也不过如此了吧？《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他应该是江苏淮安人，不知道他当年有没有来过千岛湖环湖骑自行车，然后突然有了这个火焰山的创作灵感。你别看我这个人很糙啊，我当时呢还穿着一个长袖的防晒服，这倒不是为了能够保持皮肤的白皙。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个外号叫煤球，你就能知道我的肤色是什么样子了。我是那种啊一晒就黑的人，我觉得甚至是显示器或者台灯都能让我的肤色能深几个色号，所以说想要防止不被晒黑，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早就放弃治疗了。我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防止晒伤，皮肤晒伤之后呢，又疼又痒的感觉是特别不舒服的。所以你也能想象到，我当时顶着那个大太阳，那么热的情况下还穿着个防晒服，这骑到后边呢，那衣服啊已经不是湿了，停下车来把衣服一脱再一拧，哇塞，那真能拧出一滩水出来。我感觉呢自己就像是蒸笼里的包子啊，这从里到外啊全熟透了。所以我记得那会儿啊，这脑子里边什么都不想了，没有什么诗和远方，也丝毫没有这个风景如画，脑子里就一个字儿：水。我甚至都不记得当时骑车会骑得很累，这绝对不是因为我体力好，肯定是因为这个高温所带来的痛苦已经完全盖住了其他的疲惫和酸痛。就这样呢，我们顶着大太阳一直骑，还路过了我这位朋友啊之前到千岛湖带着家人来旅游的时候住过的一个民宿。好巧不巧的是啊，我们正好在民宿的门口碰到了民宿的老板。由于我们骑车的时候呢是淡季，没有人在里边住，也碰巧了老板就是回来拿点东西。他和我的朋友还认得彼此，就非常热情地把我们带进了民宿，请我们两个人吃梨。那次吃到的梨啊，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过为数不多的好吃的品种。我们跟老板聊了一会儿有的没的的家常，然后呢就继续骑车上路，继续顶着太阳负重前行。直到下午一点多吧，我们终于到了这个千岛湖这个纺锤的另外一个端点，那边有一个分口镇，我们就在里边找了一家尚在营业的餐馆，把看起来能吃的东西全都点了一遍。偶然发现有一个当地的饮料吧，叫做双柚汁，柚子的柚，一瓶差不多一升。我们两个人呢就直接买了两瓶，一人一瓶，干杯，然后就开炫。那个感觉啊，就是玩过暗黑破坏神的朋友应该都能知道，就是在你的血槽已经快要空的时候，突然来一个超级大的紫瓶，扑通一下喝下去，瞬间体力精力全部回满，那个畅快啊。不过呢吃饱喝足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对这种高温呢、实在是有些应激反应了，就非常有默契的在那个餐馆里边磨磨唧唧的蹭他们的空调，好像一直到三点多快四点吧，我们才依依不舍的继续出发。相当于是环湖从八点钟方向往十二点方向这一段旅程里边的山路起伏是比较大的，上上下下有很多个坡。我的车子呢是一个单速车，就是没有变速系统，那么在上坡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吃力，有时候坡度稍微的大一点点，我就不得不站起来撅着屁股在这边踩。这里边有个专业术语啊，就叫做摇车，那真的把车子给摇起来。 遇到一个比较长的大的上坡，基本上到最后摇的胳膊都酸了，心跳就直接到了180。不过上了几个坡之后呢，在一个坡的顶峰有一片开阔地，路边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一堆由当地居民所出的小摊，卖的都是当季的水果。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天气非常的热，但怎么说也是夏秋交际的时候，当时的水果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在环湖的骑行过程当中，沿途是没有什么人来摆摊卖东西的，为什么他们都集中在这一个地方呢？很快我们就知道了答案，因为这个地方呢有一片开阔地，它靠近湖的一侧有个绝佳的观赏风景的地方，由近到远，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面，一个一个的小岛若隐若现。到了这里我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千岛湖，果然是名不虚传。为了给这一桌美景呢加上一点下酒菜，我们就买了一个大西瓜让老板切成块，我们俩就跟那个小兵张嘎电影里边的胖翻译一样，不顾及任何的形象，抱着就开始啃，吃的满脸满身都是西瓜汁，那个红色的汁啊顺着下巴往下滴，那叫一个狼狈啊。但也就是那一刻啊，我才真的觉得自己算是活过来了，那可真不是在吃西瓜啊，那个就是在续命。这里边呢那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把西瓜呢咱切成那个长条的像月牙一样的，吃的时候呢有两种吃法，一种呢就是横过来吃，那叫解渴，还有一种呢你可以把它竖过来吃，哎，那个叫洗脸，大家下次吃西瓜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这一边吃西瓜一边看美景，而且恰逢当时是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顺着夕阳看过去，这种感觉简直是美不胜收。但是呢也不能高兴得太早，这太阳呢都快落山了，我们离我们这次骑行的终点呢还差不多有80公里，于是呢也不能耽搁太久，拍了几张照片呢就匆匆地继续上路了。后半段的路呢就基本上慢慢地开始走夜路了。我们两个人呢都有个好习惯，就是无论去到哪里呢身上就会带着手电筒跟头灯，所以说不太担心就是走夜路的时候由于看不见路而出现不必要的风险。但是这个熟悉我的朋友啊都知道我这个人呢在骑车这方面呢有一个绝对的 debuff，就是说每一次我去外地骑车一定会出现轮胎上面的问题，不是骑着骑着突然胎被扎破了，就是因为长下坡导致刹车用的过多，轮圈呢过热使得里边的内胎就出现了融化以至于漏气，导致我每次去外地骑车手机支架都可以不带，但是这个补胎工具呢就必须齐齐整整的带着。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拿我开玩笑说每次出行呢我都必须去献祭一条轮胎来祈祷这次平安出行，要是不爆个胎不换个内胎什么的，这趟旅行的劫啊就好像没有渡完。我仿佛就是轮胎界的天选之子，哎，真的每次我跟这哥们儿去出去骑车啊，保证出事的都是我的轮胎，他的轮胎从来都没有出过问题，去年在千岛湖也不例外。但那一次呢不是因为爆胎，而是外胎鼓了个包，我估计啊是过坑的时候没有减速，然后咣一下，这个冲击力太大了，把这个外胎的纤维啊都弄变形了。我一开始还没发现，就骑着骑着我突然觉得这个车子怎么有点改柴油驱动了，像是一个手扶拖拉机一样咣咣咣的很有韵律的在震动。停下来检查的时候啊才发现鼓了一个差不多鸡蛋那么大的一个包，我当时就有点懵，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我带了补胎的工具，但是呢都是补内胎的，这种情况呢只有唯一的一个解法，那就是把整个外胎全部换掉。我这个可是自行车啊，它不可能每次出行的时候会背着一整条的外胎吧，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是不能骑，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到鼓起来的地方呢它在骑的过程当中会跟地面有更多的摩擦，会使得鼓包的地方的外胎的支撑力越来越弱，最终呢导致内胎的磨损直接爆掉。我当时看了看剩下的路程还有20公里，没办法只能够祈祷上天，对吧，能让我坚持到酒店。我们最后那一段黑灯瞎火的没有路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靠着我们那个小小的车灯 哎，照着前方一小片路，我呢一边骑一边在心里，或者说嘴上给我这个轮胎打气啊，就是哎，是男人要坚持住啊，兄弟你要顶住啊，还差20公里不要爆啊。你问我怕爆胎吗？我当然怕了，怕得要死。但不过在当时呢，我们还有更怕的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有一段啊，我们路过一个黑灯瞎火的厂房吧，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毕竟连个灯都没有，我们呢也看不见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刚骑过去啊，就突然呢、啊、这个汪汪汪一片狗的叫声从那个厂房的方向传出来。其实可怕的不是狗叫啊，因为在农村骑车嘛，你总能遇到那些看家护院的狗，他们一旦见到陌生人就会叫，我们无视他们就好了。不过这一次不太一样的是，这一群疯狗啊是冲着我们俩人就冲过来了，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这个声音呢，由远及近，还有爪子刨地的这种刷刷刷。我不知道我那哥们儿当时是什么感觉啊，我当时是惊了，魂儿都飞出去了。因为我的手电筒呢是固定在车的头管上面，它只能够照向车的行进的方向，而那些狗呢是从侧后方冲过来的，那边一片漆黑，扭过头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但你清楚的能听到在黑暗之中一群恶魔在向你扑过来。想想看这个场景是不是真他娘的带感。所以说什么轮胎鼓包啊，爆胎啊，去他娘的吧，早就忘了，脑子里面就一个字儿，跑。于是呢我就拼命的蹬车啊，我估计那链条啊当时都快踩冒烟了，这一边蹬啊一边骂娘，他娘的这是谁家养的狗啊，这也不拴着，这帮养狗的真不是东西。不过呢后来还好了，那帮狗呢估计也是狗仗狗势吧，那追了一会儿嘛，就看我们跑远了也就没再追了，就是来吓唬人的。但真的是让我们骑出了这个心跳的感觉。最后呢我们两个人骑到半夜也终于看到了县城的灯光。哎，我跟你说吧，那个感觉啊，这第一反应就是他娘的终于到了，活下来了。这第二个反应就是骂自己，没事找事儿，没苦硬吃，下次要是再干这事儿，我就是个锤子。但果不其然啊，人呢就是这么贱啊，嘴上说着下次不干了，这不这今年这身体非常诚实的又去了。而且呢去年那次呢受到了所有的苦，那个40度的天，大太阳，那个救命的西瓜，那个柚子汁，还有那个鼓包的轮胎，现在回忆起来呢全都是细节。这种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乐趣也不全是这种自找苦吃的受难，它还有一种乐趣啊，一种你独自骑行时才能体会到的这种不孤独。这听起来有点矛盾是吧？第一，你不是跟着朋友一起去骑车的吗？怎么是一个人骑车？第二，如果真的是一个人骑车，那怎么会不孤独呢？其实呢，骑车说到底呢，它也是一种运动。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身体情况，也就是属于自己的运动节奏。对于那些环法骑自行车的高手来说，可能匀速40公里是他们最舒服的一种状态。那对于我这种输出功率非常小的初级入门者来说，可能保持在20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因此我大多数骑车都是喜欢一个人骑，那是因为你很难能找到一个和你的节奏完全一致的朋友一起骑车来共享这种快乐。一方面是无论是你的速度快过对方，还是对方的速度快过你，两个人想要并肩骑行，那就必须至少一个人要有所妥协。但大多数情况呢，这两个人可能都不是最佳的骑行体验，但是去外地且不是在城市里边的长途骑行，我还是建议能够带上一个同伴一起去。不是因为别的，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像是我之前说的爆胎，或者大半夜的去翻山，起码两个人在一起有个照应。但即便如此，我跟我这个朋友每次出去骑车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上步话机，尽量按照自己的节奏去骑。每每骑上一段时间需要休息的时候，可以重新聚在一起。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步话机来联络，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风险。所以说在整体上，骑车永远是属于一个人的运动。那一个人骑车怎么会不孤独呢？那这种乐趣呢，就在于你在路上骑，比如吭哧吭哧的撅着屁股爬坡的时候，然后突然身边刷一下一个大佬就骑过去了， 啊，穿着专业的骑行服，那是真正的高手啊。你刚想敬佩的骂个娘，我擦怎么这么快，结果那个大佬回头看你骑得这么狼狈，冲你喊他去加油。哎，你看这心里边是不是一下子就温暖了很多。或者呢，你从对面的车道看到几个就跟你一样的骑车的这种同道中人，你们相隔还很远，你向对方挥挥手，对方看到你了也给你挥挥手，就这么一下，一个擦肩而过的简单的招呼，你们谁也不认识谁，可能这辈子啊你就见这么一面，但就在这个瞬间，你们都知道，哎，咱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有一种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感觉？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次的山路上面，对面车道上面骑来了一个，他不是自行车啊，他是一个开着这种重装的摩托的这种骑手，咚噜噜咚噜噜的，戴着头盔，你看不见脸，然后穿着皮夹克，特别的周整。非常的酷啊，我当时就忍不住冲着他伸出了一个大拇指，然后呢那个骑手冲我也按了两下喇叭。我跟你说，在那一刻所有的疲劳，所有的抱怨，哎，全都烟消云散了。你会发现呢，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在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萍水相逢的互动里边啊，就得到了一种被看见的这种感动，一种相互的鼓励，这种人情味儿啊，这种同道中人的感觉，只有你在把骑车当作是朝圣之旅的修行时，才有机会能够体会到的。所以说那趟旅程呢，从头到尾啊，都是我们自己踩出来的。你得时刻的注意路况，注意你的体力的分配，注意装备。这虽然累啊，虽然狼狈，但是呢，你有一种掌控的一切，掌控着自己命运的感觉。你能感觉到自己是实实在在的活着。哎，对了，说回我之前提到那个逢骑必爆的这个轮胎 debuff， 我老是爆胎嘛，所以我也想过，要不要我干脆换个实心轮胎算了，这一了百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多省心呢、啊。所以我这人好奇心也重啊，我还真就去查过，结果我也发现这实心轮胎呢，它就是个天坑，它的好处呢也明明白白的啊，绝对不会爆胎，100%防穿刺，以后出去再去骑行的话就再也不用带补胎工具了，而且呢零维护，也不用打气，也不用检查胎压，这听起来挺美是吧，简直就是轮胎浩劫的终极解决方案。但是呢它也有坏处啊，它是把这个骑车的所有乐趣呢基本上都已经毁得差不多了。首先呢，它是又重又慢，它可比普通的轮胎要重得多得多。你想啊，你轮子上多了这么沉的死重，你加速爬坡你都得使出更多的吃奶的劲儿。其次呢，它的舒适感很差，有圈子里的朋友评价到说，这东西啊骑上去感觉就像骑在那个光秃秃的轮圈上面一样，它一点缓冲都没有，这骑完了感觉就应该去换一对新的肾了。因为它没有空气嘛，它是把所有的这个震动啊全都给原封不动的传给了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腰。所以说以后你要是发现身边的朋友是骑这种实心胎的车的话，你一定要夸一句，哎，你的腰真好。除此之外呢，它最要命的是那个像死了一样的骑行感，因为它没有弹性嘛，所以说它那个滚阻，就是滚动的阻力啊就非常大。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用普通轮胎呢就好像是在水里边游泳，用实心轮胎呢就好像是在舟里边游泳，你得拼了命了使劲搅和才行。坦白说啊，对我这种没苦硬吃的贱人来说呢，这都不叫个事儿。但是呢，真正把我劝退的呢是这玩意儿啊还装不上，听说啊这安装难度啊是地狱级的，你得用开水。对，没错啊，就是开水啊去煮这个轮胎，它需要把它给煮软了，然后呢再用那种超长的那种钢制的撬棍啊，可不是我们平时的那种塑料做的撬胎棒啊，是抹上这个肥皂水，再使出吃奶的劲儿才能把它撬上去啊。这有个老哥说过，他说他跑了三家车店，人家都拒绝接这活，因为说是万一把你这个轮圈给撬坏了，这算是你的算是我的。所以说呢，我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了，就老老实实的继续背着补胎工具， 祈祷着不要在骑行的最关键的时候突然爆胎，让我直接再次摔车爆装备就好。不过说来也巧，哎，这一次骑行竟然没有出现任何爆胎的问题，我们顺顺利利的完成了这次环湖的骑行，非常的意外，非常的惊喜。我们重新骑回了上次吃西瓜的那个山顶，看着绝美的风景。这一次呢，还是有很多当地人在那边卖水果，不过可能是因为天冷了，已经没有西瓜了，大部分呢都是在卖橘子和柿子。这个肯定不如西瓜，又能解渴，又能补充糖分，补充体力。但是呢，聊胜于无，我们呢就买了几个橘子，就着美丽的风景，开心地品味着当地橘子的甜美。最后兜兜转转骑回淳安县城，天还没有黑下来，我们呢就找了一家洗浴中心，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然后干干净净地找了一个烧烤店，点了差不多一桌子的烧烤。我那哥们儿啊，他去年骑车的时候就一直惦记着想吃烧烤，但是我不记得什么原因了，最后没吃上。那这次呢就算是个报复性消费了。我们俩呢就跟个饿狼一样啊，风卷残云啊，吃到最后啊实在是吃不下了，将仅剩的那两个牛肉串就喂了旁边的野猫。所以说这次骑行跟上次骑行相比啊，这个体验上面有着强烈的对比。虽然呢我感觉到整个的过程啊和体验都是非常享受的，但是总觉得哪里少了点什么东西。这个呢，我们是在往返上海和千岛湖之间的路上啊，跟我这个哥们儿呢有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探讨。之前呢我也提到了，他这辆新车呢有这种智能驾驶，有 AI 来进行控制，这的确比我们以往作为一个普通驾驶员要全程操控汽车这种体验有了很好的提升。这种 AI 自动驾驶它承诺了解决我们的最大的痛点，可能就是开车的疲劳，但是呢它确实用一种最粗暴最笨的方式啊，就是把这种驾驶的灵魂给直接抽走了。它解决了问题，但同时呢也杀死了不少乐趣啊。但这还不是让我感到最忧虑的，因为 AI 这个东西啊，它就像一个会把你宠坏了的超级保姆啊。你想呀，我们开着这个 AI 驾驶的车，享受着它带来的便利，但结果是什么？我们是得到了便利，但是我们呢，我们可能退化了。我们可以想一想，从一开始呢，我们是学手动挡的，我们退化到开自动挡了，我们退化了什么？我们退化了是对离合器的转速跟我们当下车速当下的动力之间的精妙的控制感。你想啊，如果我是开手动挡的，现在我挂了五档，前面有一个上坡，我前方呢有一辆小的巴士车，对向车道没有人，我是否可以直接降四档，然后呢踩多少油门，借助对面的车道逆向超车。根据我的个人经验，我完全知道当我把油门踩到什么位置的时候，这个车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过现在每每开自动挡的时候遇到相同的情况，我在变道准备超车之后把油门踩到底，心里边还在默默地祈祷行车电脑能不能识别我的意图，能够快速地降档让我赶快超车。你看，一个从手动挡变成自动挡这样一个过程，就使得我们现在的驾驶员对车辆的动力反馈可能就不如以往那么敏锐了。那如果我们从开自动挡再退化到做 AI 帮你来驾驶，那我们退化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对于整个路况的预判，对于车身的这种动态的感知。我们以为 AI 能够搞定一切，结果呢 AI 这个保姆啊，它只是在简单模式下可以带着你，他只负责把你舒舒服服地送到一个目标的停车场里面去。但是一旦遇到了困难模式，比如说到了半夜突发有个路况，比如前方车道突然变窄需要走匝道，前面有一些看不懂的障碍物，或者是路面的铺装突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阳归路变成了石子路，他可能就啪的一下把方向盘就甩给你了，兄弟，情况超出了预估，请立即接管，后面的事呢就劳驾您吧，我先跪安了。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可能一下子就懵了，这什么情况啊，你就把它丢给我了，然后就只能够自求多福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感觉到自己被这个冷冰冰的技术给彻底的抛弃了。 就我觉得呢，这 AI 最大的不负责任呢，就是它在剥夺你练习如何处理烂摊子的能力的同时，又保证了你总有一天呢会遇到一个它处理不了的烂摊子。其实这就是行业里边所说的这个责任间隙啊，我们叫做 liability gap， 就是它在能行的时候呢，它会把所有的功劳都拿走，但它在不行的时候呢，它就会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给你，是不是像极了你那个特别不靠谱的同事？而且呢，这种退化呀，我认为是非常可怕的。像这次啊，我就观察我那哥们儿在开车，在高速上呢，他把那个自动驾驶一开，一只手呢就可以离开方向盘。当然了，我看他还是紧盯着这个路面啊，他已经是很谨慎的人了。他跟我说，一开始使用 AI 自动驾驶呢，会很紧张，他觉得这玩意儿很不靠谱。但是呢，你过了五分钟之后呢，哎，可能就慢慢习惯了，你会觉得还行啊。过了十分钟呢，就可能开始放松了。等二十分钟之后啊，你甚至就可以开始想摸手机了，开始发短信了。他跟我说啊，就前不久他带着家人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收到一个电话，他一接呢，对方说，我是高速交警的，我发现你呢在开车的时候在玩手机。对方这时候还非常体贴的补充一句，你不要紧张啊，我这个不会去罚你的款或者说是扣你的分啊，我们只是呢在高速监控上面看到了你在开车的时候看手机，给你提个醒。我知道你这个车子呢可能有自动驾驶，但是呢这个还是非常不安全的。我这哥们呢就自此以后呢，就即使自动驾驶感觉很无聊，但是呢也不再去碰手机了。你看呀，这个人的退化呢就是这么快，你这么快呢就把自己的这个驾驶权给交出去了。哎，那问题来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什么紧急情况，比如说一个掉落的轮胎，或者说是一个横穿马路的野猫，那 AI 的反应速度和我的反应速度到底哪个快呢？也许嘛 AI 的反应速度快，它毕竟有很多传感器嘛，我们只长了两只眼睛，它可能有了八个眼睛都不一定，而且这八个眼睛还能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但如果 AI 卡的，它没识别出来，等它滴滴滴报警的时候，哎，交给我接管，我这个已经退化了二十分钟了，注意力呢都已经开始涣散的司机，我真的能在那一秒钟之内立刻从这个乘客模式切换回这个王牌驾驶员模式吗？我对此呢深表怀疑。另外呢，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在前面几期的节目里边有提到一个具身化 AI 的概念，就是因为 AI 这个东西呢有个悖论，他呢想讨好所有的人，但最后呢他可能谁也讨好不了。像我这个哥们呢，就是以前是我同事，我们在当时呢其实还有一个三个人的小圈子，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经常在下班之后呢一起去打篮球。我们打球的时候每个人的风格特点都不一样，比如说啊，跟我骑车这哥们儿，他打球呢是控球后卫这种风格，他的特点呢就是稳不失误，把球安安全全的传给队友，该得分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果断的抓住机会。所以说他开车呢也像一个控卫，他稳的一批，限速80他绝对不会开81，在高速上呢永远是在那中间的车道，前后车的距离呢他保持的足足的，你坐他的车呀，哎，你都甚至想要睡一会儿。但我这个三人圈子的另外那个朋友呢，他打球呢是前锋的位置，他的个人突破能力非常的好，速度非常的快，人球结合的非常到位，所以他开车呢也是前锋这种风格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了，那个家伙呀，他是能飞起来啊，绝对不会贴着地走，那高速上面呢各种穿插，那把握时机超车，但是他每次都把握的特别的准，艺高人胆大，也没出过什么事故。但你坐他的车啊，我估摸着你得时刻抓住那个门把手。我呢在打篮球的时候呢，投篮呢又命中率非常低，然后呢运球呢又非常的差，所以说我的位置呢就是中锋，帮队友卡卡位，然后呢就去抢篮板，为队友们创造一些得分机会。也就因为我这是又笨又慢，可能是修行之人吧，讲究一个稳字当头，其实就是反应慢嘛。所以说我开车呢属于折中型的，我不喜欢太快，但是我也接受不了太慢， 差不多120限速的高速，如果车子不是很多的情况下，我基本会把速度控在130-135左右吧。好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三个人呢，三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跟驾驶风格，我们都买了同一款这种 AI 自动驾驶的汽车，那我就问这个 AI， 我们姑且把这个 AI 称之为 AI 师傅，那我想问问这个 AI 师傅，你到底想学谁的驾驶风格？那如果你要是学我这个控卫这哥们儿开的四平八稳的，那我那坐前锋的朋友一开肯定急得骂娘啊，那肯定该说，哎，你怎么这么笨呢、啊、前面这么大个空档你倒是超过去啊，你这个 AI 到底会开车吗？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学我那个前锋的朋友各种风骚走位是吧，极限穿插贴着线走，那我这个中锋和我那个做空位的哥们儿，我们俩坐这车上啊，估计全程得放大悲咒是吧，在念阿弥陀佛，吓都吓死了。好，说到这儿了，你可能会说，哎，那根据你之前所分享的这个 AI 具身化的这样一种设定，那让 AI 去个性化一点对吧，你张师傅王师傅李师傅按照你们的驾驶习惯来学习，你对你们的行为进行克隆，完全克隆你的驾驶习惯，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那我觉得这问题更大了，就算 AI 很牛逼，它克隆了我的驾驶习惯，它连我比如说啊，这是比如说啊，什么闯黄灯啊是吧，并线的时候忘了打转向灯啊，这些臭毛病都学过去了。好，他有一天啊，他学着我这样子，他闯了个红灯，咣，他撞了。那请问呢，这算是我的问题呢，还算是他的问题？这是我教唆这个 AI 闯黄灯，还是 AI 自己决定要闯的？这可能是个极端的案例啊，但你发现没有啊，这事儿他没办法聊了，就引出了那个经典的电车难题了。对吧，就比如说你在 AI 开着高速，前面呢突然出现一障碍物， AI 计算了一下它有俩选择是吧，第一个咱们直接撞上去，那么车里的司机呢可能会受伤，那第二种呢就是猛打方向盘咱躲开障碍物，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会撞到这车道旁边的一辆正常行驶的车子，那请问这 AI 该怎么选？它撞我，那它算是杀了它的主人，那他要撞别人的话呢，他算是杀了无辜的路人。如果是我自己开的话呢，在那0.1秒这电光火石之间呢，我可能根本就没有时间想了，就是全凭本能啊，我操，然后就咣一下一个方向盘一打。这事儿呢如果最终追究起来啊，我你为什么打方向啊，你在驾校里边没有学这个让速不让道的原理吗？那我只能回答我这本能反应吧。OK， 本能反应。那 AI 它有本能吗？ AI 应该是没有本能的，因为 AI 的每一个动作啊，其实都是选择，都是代码推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最佳选择。那它这个选择的背后，这个算法是谁写的？它搜集的是哪些数据？是那个程序员吗？是马斯克吗？还是我们自己？对吧？他学了我们这个中锋的风格，又笨又慢，结果呢有一天呢在高速上呢，我后面呢一辆大卡车它失控了，它马上就要追尾我了，那我就需要这个 AI 就立刻马上就要像我那个前锋的朋友一样，它应该一脚油门，当然电门了，它一脚电门到底，它应该给我窜出去。结果呢我的 AI 可能对我说啊，哎，对不起，您的投资风不是您的驾驶风格是稳健型的，目前时速120已达上限，无法执行加速操作。那我可能就直接 game over， 这应该就是社会学里边所说的这个价值对齐的问题了。AI 呢，它就是个机器嘛，它就是一行行代码，它是不知道啊，就此时此刻你是想快点到达目的地呢，还是呢绝对安全第一？它就没有那个在黑夜里边你在被狗追的时候那种他娘的拼了那种决策的魅力，它也没有我们人类这种在规划和情理之间游走的这种非常微妙的很不负责任的人性。他也许能模仿我作为中锋的这种稳，但是呢他应该模仿不了我作为中锋的这种懒吧。所以说呢，从千岛湖回来我一直在想，无论是骑行还是开车，甚至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一个毫不费力的抵达，还是一个充满故事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啊，那个在40多度高温下吃的西瓜，那个黑夜里边被狗追的这种惊吓，当然远比我这次在澡堂子里边泡澡舒舒服服的吃烧烤可能要难忘的多。别看这次骑行到现在没过几天，但是我能够记得的就好像是那个澡堂子的水挺热乎的，烧烤呢味道挺不错，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了。所以说这次旅行可能故事就少了很多，因为它太顺了，过程呢过于顺利，也就导致了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也许啊，这冒险的意义呢就在于过程中的摩擦吧，在于我们解决了多少破事儿。所以说 AI 呢最大的不靠谱呢，可能就是它想让我们活得太靠谱了，太没有破事儿了。而一个没有破事的旅程呢，那还录个屁的播客是吧。其实在准备今天这次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很想去多分享一下这次旅行的见闻，但是聊着聊着我就发现了更多的是回忆上一次旅行中的磨难。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旅行生活里边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们是不是也对这种不顺利反而记忆犹新，会理解得更加深刻，还是说这纯粹就是我个人比较不主流的想法以及体感偏好？希望大家也能告诉我你的想法。当然了，受苦归受苦，下次呢我们还是得找个好的营地。这次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我终于踩了一个点儿，就在一个湖边的小半岛上面，风景绝佳，而且离这个公路呢有一定的距离，下次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在那个地方试一试扎营。提起扎营啊，也许以后啊可以做几期节目聊聊徒步吧，那又是另外一种这个自找苦吃了。那我就先不负责任的挖个坑吧，以后我们可以聊聊徒步，我也可以聊聊在日本的不同城市跟乡村之间的穿行，聊聊熊野古道，聊聊一个独行者的背包里边究竟应该放什么样的装备。哎呀，这个坑啊是越挖越多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录到这里了，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我是杜鄂，那我们下期再见。